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5:21-28，迦南妇人的信心。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
好，首先我们祝母亲节快乐，所有的母亲快乐。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为每一个啊做妈妈的来向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妈妈。一个妈妈对儿女无条件的爱，无私的爱，是天父爱在我们人间的表现。神啊，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永无止息的爱，你爱我们每个人，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差遣你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即使这样的爱我们，还有什么不肯给我们的呢？主啊，你来怜悯我们，施恩给我们，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认识你的爱，我们无法在我们的实际的生命中活出你的爱来，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来祝福每一个妈妈，给他们健康的身体，让他们能够照顾家庭，照顾儿女。主啊，让他们成为一个敬虔的母亲，能为家庭来守望，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真是把我们今天的讲道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来施恩给我们每个啊弟兄姊妹。主啊，你借着这个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这星期啊，这个月呢，我们一直讲马太福音，讲马太福音。啊，我想啊，因为讲妈妈这个主题，我就找了在马太福音里找了一个做妈妈的，不过呢，这是一个外邦的母亲。我们这个月呢，更多的是讲的信心和医治，信心和医治。上次呢，我们讲了这个耶稣医治了一个大麻风的病人，我想大家都记得，是不是？都记得，你知道吗？这个麻风病人是那样的信心，是说主，你要肯的话，你若肯就能让我洁净了。然后耶稣一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你知道怎么样？他的大麻风立刻就离开了他，他当时就得了洁净了。我不知道，可能对于我们现代的人来说，我们很难相信这样的啊这样的神迹，但是实际上是真实的，实际上是真实的。下次我们要讲百夫长的信心，讲百夫长的信心，我们在这里讲不是只是讲一篇道理，其实我们希望讲，我们来讲信心，讲医治，希望神也能来医治你，你也要信靠神，不论在您的身上有什么样的疾病，不论这个疾病在您的身上有多少年，要相信说神，我知道您能够医治我，你肯医治我，你知道，你只要抓住这个信心，早晚有一天你会看到神的医治在你的身上实现。就是信心，就是信心，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就像我们今天啊讲的这个迦南妇人一样，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拦阻你得到神的恩典，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拦阻你得到神的医治，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在神凡事都能，只要相信。今天我们看我们今天的啊这个经文啊，其实在上文里谈到耶稣给那些个从耶路撒冷来的 这个法利赛人和文士辩论洁净的理。其实你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也不是人人每天都欢迎他的，不是，知道吗？所以呢，耶稣在这时候呢，他因为跟他们辩论之后呢，他就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地去，境内去。啊，耶稣啊，本来在犹太是吧？他一般行走在他的子民中间，可是现在呢，他宁愿出去到推罗西顿这个地方去。现在这两个城市还都在这个啊，还是在这个算是这个啊，这个地中海。这个靠近在巴勒斯坦这个附近的这个海滨的城市，啊，那个时候是腓尼基人居住的地方，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那时候这城市是非常繁华的。耶稣至少离开犹太的境界，到外邦人的家境地去呢，有个安静的时间，不给犹太人发生冲突，因为没有一个犹太人愿意到一个外邦的地方去。因为犹太人认为外邦的人都是污秽的，都是外邦。在犹太人看来，外邦人不仅人是不洁净的，那连个地都是污秽的，所以他不肯到外邦的地方去。但是耶稣不同，是吧？耶稣走到哪里，哪里都是圣地。这时候呢，就说啊，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却一言不答。在这时候呢，耶稣即使走到外邦人进去去，也没有办法拦阻人们不到他面前来。这时候耶稣面对的是一个什么呀？是个迦南人。迦南人，我想你知道，迦南人就是以色列人当初的时候，把所有的他们进入到从出埃及进到以色列地的时候，把当时的迦南人都除掉了。这是迦南人留下的后裔。因为迦南人因为以色列人把他们清除了，所以他们一直对以色列人怀着仇恨，你懂了吧？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他们有世代的冤仇。而且呢，这个马可福音7:26说，他其实属叙利亚的腓尼基族，他是个希腊人，他是个外邦人啊，他不是个犹太人，你知道吗？啊，他作为外邦人，他跟犹太的跟这个犹太人没有任何的关联，跟弥赛亚没有任何的关联，在神所应许的诸约上，保罗说是局外人，犹太人可以有的那些特殊的待遇，怎么样？外邦人得不着，而且犹太人瞧不起外邦人，他们把外邦人看成狗。这个人不仅是个迦南人，而且他是个富人，是吧？我想在当时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这样的这样的开明富女这个一般的男女之间还授受不亲呢，在那时候，为什么耶稣一直不理他呢？你想想嘛，他是个妇人啊，而且他的女儿呢又被鬼附了，被鬼附。你想想他的境地是吧？是一个外邦人，本来外邦人又不洁净了，女人呢又在当时的世界也是没有地位的，而且家里又被鬼附。所有的这些个，你看看这个人他的地位足以让一个正统的犹太人就赶快躲躲他，是不是啊？我们想想这个，在马可福音7:25呢，说这个妇人她听见耶稣的事，她就来到耶稣的后面来求耶稣医治。我们想她已经知道耶稣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地所做的那些神迹，他医病赶鬼，让瞎子重见光明，让大麻风病的人得洁净，让聋子听见，让哑巴说话。他相信听了之后他就相信这些事情。他想，如果耶稣能够把鬼从别人身上赶出来，他也要从我的孩子身上完全的赶出来，是不是他不是说只是听听而已，他是相信，这个信心才在他身上发生果效。所以呢，他就跟着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他后边一直的迫切地发出求助的呼声来。你知道他没有任何资本因为耶稣是犹太人，是吧？神的恩典一开始是只对犹太人的，是吧？他不是神的子民，他没有任何的条件来求助帮助，他只能诉诸于耶稣的怜悯。所以他说：“主啊，大卫的子孙，求你可怜我。”在这里面他称耶稣是主。称耶稣是主，可能犹太人有的时候都不称耶稣是主，懂了吧？ 他认识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氏的子孙。他有什么难处呢？就是他的女儿被鬼附得很苦，所以呢他求耶稣的怜悯来医治他的女儿。我们知道在现在西方这个社会里，我们好像看不到这个人被鬼附的事情，是吧？比较不常见。但是在落后的地方，你要到西藏去，到中国那边偏远的地方，还是真的事情还是很多呀，有很多人拜鬼。很多人是明显的被鬼附着，你要一看这个人的表情你就知道他有些不正常啊，他有些不正常。他其实你说即使就在我们的西方这个社会里，其实被魔鬼压制，被邪灵压制的人也是很多的。你说吸毒了，是不是吸毒，还有烟瘾、烟鬼、酒鬼，这个被情欲、色情啊，被各种的啊情欲捆绑的这些人，其实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魔鬼所压制，都是被魔鬼所压制。你说这些人他们会忧郁，会有自杀，他们活得痛苦。一个人要真正的被魔鬼，要是给魔鬼沾上边，这人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我们可以设想，可以想象的，这个人他的女儿被鬼附以后，这个母亲的遭遇是多么的痛苦，是多么的痛苦啊！他们一定是被魔鬼折磨的痛，非常痛苦。然后他来求，来耶稣，来求耶稣医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是一言不答，耶稣一言不答。表面好像耶稣对他并不在意，耶稣没有看到他的需要，耶稣对他的呼求充耳不闻一样。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有了难处，我们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像耶稣怎么样，不回应，是不是？是不回应？他不是说，耶稣不是说你们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呢？我祷告为什么这么久了，是吧，耶稣还不回应我的祷告呢？就像上次我讲那个姊妹，是不是她为她的心绞痛祷告了整整的七年，为什么在这七年当中神没有医治她呢？难道看不见她的痛苦吗？难道神听不见她的哀求吗？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这样。你知道神有他的时间，神是在考验每一个人的信心，考验每个人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当我们祷告得不到回应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仍然要坚持的来祷告。你知道神他知道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来回应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的灵命来说是最合适的，他就在那个时候来回应我们的祈求，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吗，这个人一直在后边叫，但是没有任何的反应，耶稣没有任何反应。然后呢，我想这个女人还是在后边喊叫，结果呢门徒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我想这个妇人在后边不断的喊叫，让这个门徒都觉得厌烦了，是吧，让你们都厌烦，他们说赶快，他要什么的给他，然后赶快把他打发走吧。他们希望答应让这个人能够满足他的要求，然后赶快把他打发掉。我们可能这是我们很多人的反应，很多人反应可以说这些门徒也从另一方面也是在耶稣的旁边替这个人来代求是不是是不是？耶稣说的话呢，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你知道这句话不单单是对这些门徒说的，更是对谁说的？更是对那个妇人说的耶稣说，他意思说神差遣他来，托付他的使命首先是拯救以色列家迷失的羊群，首先要拯救的是以色列人，这是神的次序，神首先拯救以色列人，然后呢接着以色列人得到救恩然后呢把救恩带给外邦人，而这个人呢是个外邦人。其实我们知道，其实耶稣并没有说没有帮助他，懂了吧其实耶稣还是在这里来考验他的信心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自己祷告不动，是吧，祷告吗，我们就去找什么找人帮助我们来祷告，是不是帮助祷告。我们有的时候相信说祷告带到的力量是大的，有时候即使有时候带到也没有任何的回应 神你知道向我们每个人要的其实一直没有别的条件，就是信心，就是信心。你说当这个妇人说终于有了替他带祷了是吧，耶稣却说我不过是的要祷啊，我是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民事那样去。你说这一句话也是对一个人来说，好像这个神要他能从神那里得着祝福的门怎么样都关闭了，因为首先是关心的犹太人。但是你知道吧，他这个妇人他的信就在于他不肯接受这样的话。如果他说哎呀跟犹太人的跟我没关系我走吧，他的孩子怎么样就永远落在痛苦里。他没有办法，他你知道吧，他那个信心，他对他的女儿那种关怀，是他不能够接受这样的话语。神就是神，你不要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我不知道这句话你知道吗？你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他唯一的机会啊，他不能错过。我们一开始都看着他是在后边喊叫，你知道吧？他现在耶稣说这话了，现在他来到耶稣的脚前来拜他了，懂了吗？下一章，他是来到耶稣的脚前来拜他。我们知道看到他实在是有那样大的需要，那样大的需要。他知道除了到主面前祈求帮助以外，没有任何的别的出路，别的出路。我不知道当你祷告得不到回应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是坚持呢？当你的祷告神给你的回应说是不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对主保持真实的信心呢？恐怕有我们可能有的人听到这句话，我们的心里都有苦毒了，是不是？神为什么给别人医治，不过为什么不给我医治，是不是？但是我们要像这个妇人一样，我们知道神是借着这些个看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看我们的反应如何。通过我们的反应，神知道我们的内心，知道我们的内心。你知道吧？就我们要像这个妇人一样，即使神没有答应我，即使神没有满足我的要求，我仍然怎么样？要来到他的面前来敬拜他，来拜他，来尊崇他，来赞美他。不是因为神他听我的祷告，他满足了我的要求，我才来赞美他，我来敬拜他，不是这样的。是当神没有听我们的祷告，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到神的面前，要来敬拜他，来赞美他。你知道，他倒是这个是到这个时候，你知道吗？他已经再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什么好像都是多余的，他只想最简单的祈求，什么呀？主啊，帮助我。还是人的祈求。你可能说的一切都是真的，但是还是怎么样？还是求你帮助我。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真是到我们祷告了一顿，我们好像所有的办法都用尽了，还没有得到回应，怎么样？我们的信心变得非常的软弱。但是坚持就是信心，信心就在于不停止的追求，不停止的寻求。你知道神就是常常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地步，我们被逼到一种地步，除了单单的仰望耶稣以外，再也没有别的出路。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在信心当中来祷告。不过这次耶稣终于给他说话了，耶稣终于给他说话了。不过耶稣说话足以让所有的人垂头丧气。以后最后终于长出身来，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并没有说拒绝他，耶稣也没有说不给他医治。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我不知道你要听着这些话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耶稣为什么对这个迦南妇人那么的严厉，那么的苛刻，好像婆婆一样。真的，我们首先知道耶稣的本意不是不帮助他，因为最后他的女儿还是得到释放了，是不是？你知道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他们认为他们是神的拣选的子民，他把外邦人都看成是狗啊。耶稣就是根据当时的习惯性的用语说这句话。但是我们可以确定， 当耶稣说话的声调与表情给他眼中的同情消除了这一句话中的恶语还有苦毒。还有苦毒。你知道吗？你对别人说话的理解取决于你的心态。是不是啊？取决于心态。我从一个人他对别人说话反应的理解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一个人的品质。同样一句话啊，在一个充满爱心的充满爱的心里可以产生宽容，是吧？可以在另一个人的心里可能会造成苦毒，是不是？同样这一句话如果是你所喜欢所信任的人说出来的，会在你的心里会增加爱。如果这一句话是从你厌烦人从你恨恶的人心口里说出来，那么你会积累更多的反感，是不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到，你对耶稣这句话怎么理解，可以说反映出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常常说，如同样一个劝告，如果是你手下的人提出来，你会想，哦，他对我什么意见啊？是不是啊？我们变得更加敏感高傲。可是如果是从我们的上司给我们提出来呢，哎呀，我们就表现得更加谦卑，我认真的检讨，懂了吧？反思悔过。真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唯有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最重要的是你把耶稣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你对这句话的理解，你是和他平起平坐呢，还是超越耶稣之上呢，还是真正的屈服于他的权柄之下？你说一个老弟兄啊，他受了一个年轻的弟兄的冤枉，你知道吗？他帮助他很多，可他到最后这个年少的这个弟兄说了他很多坏话，你知道他心里很冤屈，他每天的冤枉，他每天很多天过不去。可是有一天主啊真的给他说话了，主说呀，他说你实际的光景其实比他说的还要糟糕一万倍。你说这下主说话了，他在乎了，他再也不觉得冤枉了，他说主啊，我是他比他坏千万倍，我求你饶恕我，也能够让我饶恕他，也能够让我饶恕他。其实你知道耶稣给这个妇人说这话，耶稣他的怜悯其实啊是唤醒这个妇人心中一个对他真实的信心。一个人要想得到医治必须有信心，无论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神要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有的人说呢啊，说这个狗这个字呢在希腊的原文它用的不是那种野狗，而是指的家中做宠物的那种小狗，那种小狗。如果这个妇人，我们想这个妇人可能有两种的反应，一种反应是恼羞成怒，是不是啊？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是大发雷霆了，立刻拒绝。然后另一方面他可能牵了下来，是不是啊？因为即使说我是狗也没错，本来我们在神面前都一无所事的。你记得扫罗呀，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说什么？大卫说，以色列王，你出来是寻找谁呢？是追赶谁呢？不过是追赶一条死狗，一个葛噪就是了。你看了吧，当一个人他被破碎到一定程度，他不在乎别人说的是狗是什么，没有关系，懂了吧？如果大卫在扫罗面前都自称为死狗，你想我们这样渺小的人在神面前算的是什么？我们都本是尘土，在神面前一无所是。真正的拦阻我们来到神面前得恩典的不是别的，就是我们里面的自尊。让我们得不着神恩典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的骄傲，我们不肯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这个啊，这个姊妹她的心中她的谦卑为神给她开了一条恩典的门。你这个水啊总是往低的地方流，水 不会慢到自动爬到高坡上去，懂了吧？一颗高傲的心永远没有办法得着神的恩典。圣灵的水流，圣灵的恩典都是流向谦卑的心灵，谦卑的心灵。你要想得到神的恩典，就必须降卑自己。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不是神不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知道耶稣在这里并不是拒绝他，你知道耶稣是考验他的信心。一个有信心的人，他不会被任何的事物拦阻。他过去的经历，他过去的痛苦的经历，我想破碎了他。我们知道一个人他不经过破碎，他是不会谦卑的。但是这个妇人你知道吗？现在呢，我们要知道他的心里还是没有苦毒，没有冤屈，没有埋怨，甚至也没有愤怒。他没有把耶稣把他比作狗而生气，但是呢，他仍然向主祈求，因为他知道耶稣是他唯一的希望。不过呢，现在终于有了契机了，是吧？借着他的信心呢，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以前都是死死的，耶稣根本不跟他说话，耶稣总是没有给他松口。现在终于有转机了，可是终于呢有饼吃了，不是个饼，是给桌子上的儿女吃的，不是给他的小狗吃的，是不是？难道我们这桌子底下的小狗就与主人儿女的饼没有份了吗？你知道他就在他的我想是神给他这样的智慧，他脱口说了这么一种智慧却充满了信心的话。他说，主啊，不错，但是主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你看了吧，在这个在他的祷告中，每一句话都一个主啊，你看到了吗？这个主啊，就反映出他内心中的那种谦卑，那种信心，那种祷告的迫切。我想跟耶稣相聚之后，他的信心在不断的增长。他说，主啊，不错，你说的对，你的那个饼是为你的孩子所预备的，我没有权利得到，我也不配让你来医治我的女儿。但是我们这在掰饼的时候总是掉上地上的碎渣，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小狗不吃吧？你那残余的恩典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在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你看看，一下子这一句话把整个的局面怎么样扭转过来了。因为他看神伟大，尊神伟大，把自己看为渺小，他把自己看得自己不配得到神的恩典。就是因为他的谦卑，在人看来完全没有，在一个完全没有盼望的境地，因着他信心的坚持，让耶稣给他开了他门。我们相信这样一种信心，那种不屈不挠的信心，一定让耶稣的心里充满了喜悦。耶稣就给他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你知道，你灵里的问题首先解决了，现实的问题解决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我想他知道他自己的祷告已经应允。你知道从那个时候起怎么样，他的女儿就好了。马可福音那里说，当他怀着一个喜悦的心回到家里的时候，怎么样？发现怎么样？他的女儿已经完全的正常，鬼已经离开他了。神赏赐那些真有信心的人。你知道，在这里也是耶稣所行的一个超越空间的神迹之一，你知道吗？一般的别的时候都是当时耶稣摸他一下，都是就是在这近距离，这个神迹是超空间的。他的女儿并没有在场，耶稣只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个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你知道信心其实不是需要眼见，当耶稣说话的时候已经成就了。其实在圣经中还有别的超越空间的神迹。我们从这个迦南妇人身上，我们首先看到她有什么呀？首先是她有爱。我们知道母亲节讲的什么？其实讲的就是爱。他 把他儿女的痛苦看成了自己的痛苦。他虽然是一个异教徒，是个外邦人，但是他心中对他孩子的爱永远都反映成神对他子民的爱。其实所有母亲心中的爱都是一样的，都是神爱在人心中的反应。不是我们有爱，我们每个人的爱都来自于神。这个母亲对他女儿的爱，其实反映出神对他的子民的爱，对吗？所以说父母对儿女的爱是神爱的反应。这个爱能够促使他去求助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根本跟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跟我们是个外国人，是不是啊？爱使他能够接受耶稣的静默，依然能够不断的恳求。这个爱使他能够忍受在人看来是非常明显的拒绝。这个爱使他能够承受常人所不肯承受的轻视。同样也是爱使他能看见耶稣的眼中怎么样，耶稣的眼中流露出的是同情，是爱，他能看出来的。如果你看了一个恶狠狠的人，如果你给他祈求，他说了不行，你可能马上就走了，你知道他不会给你的，因为他的心中爱，他能从耶稣的不是话语里，从他的眼中能看到耶稣的同情。所以我们从这个他的身上看到的爱，也许人会放弃，但是这个做母亲的怎么样，永远都不会放弃，都会不放弃。一个做母亲的永远都不会放弃他的孩子。再没有什么比爱更加坚强啊！也圣经的雅各中那里说的，爱比死更坚强了，连死都不能使这个爱啊能够分离。爱，我们知道爱的源头是神，这个母亲的爱是从神而来。如果我们有爱在我们的心中，常说就有神在我们的心中，就有在我们的心中，因为我的爱是从神而来。没有什么，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有一个有爱的人更与神亲近，知道吗？只有一个有爱的人才是真正的认识神、亲近神的人。在你的心里都是苦毒、伤害、恨，神不在心里。神靠近那些有爱的人，有爱的人。所以首先我们在这个姊妹的身上看到了爱，看到了神的爱。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妇人，她能不屈不挠的信心，她不灰心。耶稣要常常教导我们，你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我们知道有很多人祷告，实在不是因为他们相信祈祷，而是他们不愿意失去那个机会，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对这个妇人来说，耶稣不是一个多重选择中的一个选项，不是，耶稣是他唯一的盼望。正是这种抓住中唯一的盼望，他带着热诚的盼望，迫切的需要，就是不灰心的在耶稣面前祷告。祷告对他来说不再是一种仪式，祷告是吧，祷告两句回应就回应了，不回应算了，那不是祷告。祷告是在极度的迫切中能灵魂的呼喊叫啊，你知道一开始在后面一直在喊叫啊，耶稣他怕耶稣听不见。这种信心是他不能够让神说不，你知道吗？连神说不他都不肯，你知道他的坚韧的信心，他不离不弃的爱，他不屈不挠的祈求，是他的祷告最终得到耶稣的答应。同样，神也是借着祷告来操练我们每个人的信心，熬炼我们，看看我们的信心是不是能够经得起考验。我想主试验这个人的信心，是给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不仅是做母亲的，是我给我们每一个人做榜样。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心必须经过试验，经过熬炼。 最大的就是当我们的信心在接受考验接受 磨练的时候怎么样，不灰心，没有动摇。虽然主好像冷漠甚至不回答，但是对一个有信心的人，对一个有信心的人来说，他能把所有的障碍变成他的踏脚石。你可以这个东西可以拦阻你往前走，你也可以站到这个障碍上去，使你站得使你比以前站得更高。我们知道经过考验的信心最后会得到丰富的赏赐，每个人的信心都要经过考验。如果你经过考验，你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你会得着一个大的祝福，会得着一个美好的结局。我们知道在我们这时代非常的需要有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这样一个坚持祷告的母亲，有信心的母亲，你知道有爱的母亲，是不是？你知道在这个时代里多少的孩子沉入到网络色情游戏和世俗的娱乐里，每个家庭都这样。如果我们的孩子真的每天就在 网上啊玩来玩去，多少的还年轻的孩子都这样啊。我们需要仇敌就是借着这个东西要掳走他们，掳走他们。你知道没有主，他们尽管你给他买了多少的游戏，他真正能得到满足吗？真能找到幸福吗？不会的。你知道如果我们不祷告的话，他们的生命不会改变。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可能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家里唯一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守望征战的人，征战的人。所以我们要像这个迦南妇人一样在信心当中来坚持来祷告，求神来拯救我们的下一代。重新我的心，不管我们现实的生活看起来多么没有盼望，也不管我们自己感觉到哇我自己多么灰心绝望，我想祷告了没有会的回应，但是我们要在信心当中不屈不挠的祷告，坚持祷告的话，在祷告中能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神到时候一定会起来帮助我们，来赏赐我们，赏赐我们。啊，最近我看了一个见证啊，就是一个人叫李一诺，我想可能很少人知道这个弟兄，是吧？他是自幼就在一个啊，在河南的一个山村里长大，在山村里的山区里的农村里长大。那他们一直从小就住在窑洞，在窑洞中过日子。他的父亲呢，早年过世了，所以他16岁的时候，孤身一人呢，下到广州去闯世界。现在在中国有很多有北漂，是吧？有北漂，还有别的地方，他去广州去闯天下。我想他经历了很多痛苦，一个完全什么都没有的人，懂了吧？走到外边去，就在这个公园的长凳上睡觉。哎，他觉得他的妈妈不爱他，是吧？没有给他所想要的钱财。他妈没有给他想要的他要的享受，什么也没给他。他觉得妈妈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他有多少年都不回家，啊，也不跟妈妈联系。后来在2009年的时候，他唱了一首歌啊，一首情歌，就是别在分手的时候说爱我，啊，这首歌很快就走红了，所以呢，他就一下子就成名了，一下成名了。从来有，你知道在娱乐圈中是很复杂的，很复杂的，弄了吧？他为名利啊，争竞歌唱啊，被情感受伤，最后他得知了一个严重的忧郁症，严重的忧郁症，他人生。啊，都患上了非常的忧郁啊，他的人生几乎走到了尽头。他好几次的想，哎呀，只要走到路上一跳下去，整个都完了，整个的再也不需要痛苦了，懂了吧？就是在他最绝望的时候，突然想起他的妈妈，经常在他啊去广州之前给他说的话，说孩子，你要是真正的遇到难处，你再也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要求耶稣。要耶稣，这样呢，他就打下了自杀的念头。这时候他已经到了北京了，他在绝望的时候呢，去了北京的教会。你知道他刚去了，他根本听不懂讲道，讲什么道。但是神借着那天的诗歌，就是你的恩典够用。那上面一直唱给他唱，你的恩，神的恩典够你用，神的恩典够你用。他一直的感动，感动的泪流满面。耶稣的爱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他，温暖了他。后来呢？他就打消了念头，然后呢，重新的站立起来，重新站立起来，他又唱了很多的这个啊，唱着这个赞美神的诗歌。 你知道吗？当他在那一时间，他原来知道说他的妈妈是那样的爱的。他说十多年他妈妈坚持每天就是在他院子里嚎啕大哭，为他流泪祷告，因为他的爱子孩子这个孩子已经永远的失去了。他知道正是因为他的妈妈这样的流泪，为了哀告，为了痛苦，才有他的今天。他才知道他是他们家中第四代的基督徒。他母亲也从小的失去了父母，他从小被人带大，他妈妈也是被人带大，然后五岁的时候就信了主。在他的很小的记忆里，在这个弟兄呢从小的记住，他妈妈就在跪在那个山中的窑洞里，给他邻居一同的就是在那里祷告。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的妈妈还在那里祷告，在那里祷告。他知道是耶稣把他的爱给了他的母亲，他母亲又把神的爱传递给他。正是因为他的母亲坚持不懈的祷告，是他母亲那种从神来的爱，把他从忧郁症当中拯救出来，成就了他。现在他在国内是个非常有名的人。我上次看那个见证我看他一直流眼泪给大家分享的见证。因为今天晚上回去我把这个见证发给大家，你可以看看看他的见证。真的，我们每一个做母亲的，我们是我们的家中唯一的，可能是你是唯一的为你的孩子守望征战祷告的人。不要放弃，你坚持祷告，你会看到神的旨意会成就在你的孩子身上。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你借这个话语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这个迦南福音是给神给神的恩典完全没有关系的人，因着他坚持不懈的祷告，神你垂听了他的祷告，你释放了他的女儿，你让他能够得着满足的喜乐。主啊，你借着这个故事来教育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不管我们的家庭当中，我们的孩子身上有多大的难处，我们相信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多少的孩子被仇敌掳去，主啊，你来帮助，你感动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做母亲的，来为我们的孩子来守望，来征战，来祷告，让我们孩子每一个家庭的孩子都成为真正的爱主侍奉主的孩子。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这个世界的娱乐都是暂时的，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情欲都会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才是永远长存。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每个做妈妈的，来为神的荣耀来征战，让主你看到神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中。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你祝福我们中间每个做母亲的，你来恩待他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着满满的恩典。奉主耶稣的名祷告。